感谢主的一路保守还有带领，我们进入本书第三章，也即是心对心主导文。本章总共有16节，今天我们先来看前言以及第一节。就如我们现实正在讨论的三项令人羡慕的要道，使徒信经、十诫和主导文，分别概括了基督徒的信仰内容、行事方针和与神相交之道。其中主导文尤其是一件浓缩了的珍宝，含义深远。它是福音的纲要，按特土良 Tertullian 他的说法，它又是一神圣的体系，原文是 A body of divinity。 那根据 Thomas Watson 的说法是如此，那么规范着我们所定的目标和祈求的法则，因此是整个生活的钥匙。除了主导文之外，再没有别的理论能够把做基督徒的真正意义说得更清楚的了。英国教会祷告书教义问答跟别的改革宗教义问答一样，集中论及上述三项要道。关于主导文是这样说的：问，你透过这祷词希望向神求些什么？回答，我希望我的主，我的神，就是赐下各样福气的天父，施恩给我和一切的人，使我们能够敬拜他、侍奉他和顺服他，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又求神赐给我灵魂和肉体所需要的东西，求他向我们施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愿他按自己所喜悦的拯救我们和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精神上和肉体的危险，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属灵的仇敌和永远的死亡。我相信神会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自己的慈悲怜悯完成一切。所以我说，阿们，诚心所愿。我们将详细研究教义问答所提示的各点。好，看过了前言，我们进入本书第一节，那即是你们祷告的说。在今天，很多人仍然感到向神祈祷是很困难的，有些人对祈祷的动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人却把默想或所谓的超觉静坐，原文是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代替了祈祷，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也许已经索性放弃了祷告。人感到祷告困难，原因是他们与神的关系模糊不清。假如你不能够肯定神是否存在、是否有位格、是否良善，或怀疑是否掌管着各样的事物、是否关心着你和我这些平凡人的话，你必定会断言，祷告只不过是无地放矢，对吧？十分肤浅的行为，那时你就不会再祈祷了。但假如你跟基督徒一样，相信耶稣是神的形象，换言之，在性格上，神是酷似耶稣的，这样你就不会再有以上的疑惑。此外，你会发现，借祷告向圣父和圣子说话，其实跟耶稣在世时与他天上的父说话，和门徒与他们的主说话一样那么的自然。与自己所敬爱的父母或者是良朋益友交谈时，我们不会感到没有目标或者是厌烦，对吧？因为他们愿意以忠告和实际行动来帮助我们，故此我们肯乐意抽出时间来听他们所说的话。有时呢，甚至跟他们预约时间，因为我们看重他们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我们祈祷与神相交，也应该抱着同样的这个态度。寻道会圣人布月 Billy Bray 常常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跟天父商量那件事。他是指着祷告说的。神真的会在我们祈祷时跟我们说话吗？是的，但通常不会听见声音响起，或忽然感到有信息强烈地临到我们身上。若真有这等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反而要智慧地分辨这种经历啊。 我们在神的宝座前分析和说出自己的疑难，告诉他我们的需要还有理由，一面又思想神的话语对这个问题所定下的一些经文和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知道神怎样看我们和答应我们的祷告，以及他对我们和别人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可能得不到半点亮光，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生命记29:29。但如果你问在此时此地我应当怎样服侍和荣耀神呢，你就必得到答案。说神要我们祷告未尝没有道理，祈祷是我们有生以来所做最自然的一件事情，虽然有时不容易做。祈祷显明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圣徒马子贤 Murray Mashani 他这么说，人独自跪在神面前祈祷的时候，再没有比这更能流露真我了。也许耶稣的门徒也觉察到上述的事实，所以向耶稣提出那重大的请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路加福音11:1。你也曾发出同样的请求吗？耶稣听到门徒这样问他，当然喜出望外，可是为着保持循循善诱的态度，他控制着自己的情感，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一个答案。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那就主祷文了，对吧？这是他在公开传道的生活中第二次把我们称为主祷文的祷词告诉门徒。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1:2-4，马太福音6:9-13。耶稣这里所指要说，这个要说的意思是不是叫门徒单单复述这些话，好像鹦鹉复述别人说话那样呢？不不，他们要明白其中的意义。我们可以说说就是意思是的意思。主祷文是所有基督徒祷告的模式，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思想和所发出的愿望必须合乎这个模式，然后呢，我们的祷告才会被悦纳。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祷告都应该将主祷文的内容说出来，不过在外形上有所不同而已。经验是不能够传授的，这句话印在一本与青年就业问题有关的小册子上，但是对祈祷这句话所表达的真理深度并不亚于谋生的伎俩。祈祷和歌唱一样，是要去学习的，并不是靠看书，包括看这本书或听这本书在内，而是要去实习。况且祷告是非常自然的行为，所以就算你从未读过任何关于祈祷的书籍，你也可以祈祷得头头是道。然而正如声乐训练能够使你有更美妙的歌喉，所以别人的经验和勉励劝勉同样能够帮助你祷告得更加完善。圣经中有很多祈祷的典范，诗篇包含了150种赞美、祈求和灵交的样式，同时也记录了很多正确祷告的实例，不少还附有祈祷的教训。当然，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复述别人的祷词，神也不会满意我们这样行。假如孩子只能够引别人说话的话，对吧，来跟父母交谈，或把自己的谈话限于背诵别人的情感时，做父母的又会感到高兴吗？对吧，我们应当像一位阅历较浅的演奏家，在聆听另外一位钢琴大师演绎一首乐曲的时候，领略到怎么样才能够把乐曲弹奏得最完美。当然不是只用完全相同的手法来弹奏，所以我们可以从研究别人祈祷的方式和实际与他们一起祈祷中领悟到自己的祈祷之道。 不过，在这一切之上，主导文就是我们的指南。分析光线时，会牵涉到光谱里的七种色彩。同样，分析主导文时，也涉及七种独特的行为。第一，用仰望和信靠来亲近 ，approaching， 来亲近谁呢？用仰望和信靠来亲近神。再来，以赞美和敬拜去认识 ，acknowledging， 认识谁呢？啊，以赞美和敬拜去认识他的工作和伟大。认罪 ，admitting sin， 认罪并求赦免。再下来，为自己和别人的需要祈求 ，asking。像创世纪32章的雅各，与神争辩，要得祝福，对吧？神喜欢人与他争论呢、啊。那么，接受 ，accepting， 接受神为我们安排的环境，际遇，不论日子顺或者逆，都要忠心的靠近 ，adhering， 靠近谁呢？靠近神。以上七种行为构成合乎圣经真理的祷告，而主导文则同时具备以上七点，故此应该实际的应用主导文，以指导和督促我们恒常的祷告，按着主导文的内容去祈祷，必合神的心意。顺着主导文去祈祷，把祷文的内容延伸，你会发觉，即使你的祷告枯干，不能够再继续祷告了，也必定会重新得着滋润。我们不可能越过主导文，不单只因为这是主教人祈祷的第一课，乃是因为它包罗了其他有关于祈祷的教训。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本书第三章，心对心，主导文，今天说的是第一节，你们祷告的时候。经文研读，祷告是自然的行为，我们可以研读诗篇27篇以及第139篇。至于思想和讨论的题目，则有第一，人对神的看法怎样影响人对祈祷的看法。第二，你认为为什么作者说祈祷是我们有生以来所做最自然的一件事。第三，若说每一个祈祷都应该反映主导文，哎，那是什么意思呢？感谢主的带领，我们正式进入本书第三章，心对心，主导文，第一节，你们祷告的说。在此我们鼓励您重听录音，再慢慢的作答。感谢主，下节录音我们再见。